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2篇，帐幕的门帘第二篇。我们已经看过帐幕里面有两层幔子，一层叫做幔子，另一层叫做帘子。我们一定要祷告，求主使我们对幔子和帘子有属灵的领会，因为它们蕴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指出，借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基督已经成为入口，让神的选民能够进入对神的享受里。第九大点，一个享受的地方。帐幕表征神的居所，可是我们只看见帐幕是神的居所，我们的领会还很肤浅。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居所不光是居住的地方，也是享受的地方。你的家不仅是你居住的地方，也是你享受的地方。实际上，人活着若是没有享受的话，就是慢慢让死来消磨。人所以会自杀，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活得没有意义，没有享受。神的居所乃是他的子民享受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神的选民完满享受神自己的地方。这样的看见是非常要紧的。第十大点，享受神的入口。幔子与帘子表征基督人性的两方面。借着包罗万有的死，这位基督已经成为入口，让人可以享受神。两层幔子表征独一的基督，以及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基督死了，好借着他所受神的审判，除去我们的罪。支撑帘子的柱子下面，戴某的铜座所表示的，就是这个审判。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神彻底的审判，当然，基督在他自己里面一点不需要受神的审判。他与神、与人面面得当，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是该受神审判的，可是他却因着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所经过的审判已经成为戴某的铜座，做了我们站立的根基。这就是说，我们能站立在基督为我们所受的审判之上。这也就是保罗所传福音的第一面。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3节说，因为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首要的事，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因此我们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第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就更深入了。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一部分在外院子里，一部分在圣所里，可是哥林多后书却是在至圣所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基督替众人死，他不光为我们的罪死，他更替我们死。他死了，我们也与他同定死了。因此他的定死包括了所有的信徒。为这缘故，保罗下结论说，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不是福音的第一项，不像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么外面。基督替众人死乃是一件里面的事，这里外面的事带我们进入圣所，但里面的事却带我们进入至圣所。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和前书比较，就发现临前说到的生活 一部分在外院子，另一部分在圣所里，而临后却是启示在至圣所里的生活，经过裂开幔子的生活。哥林多后书是一卷论至圣所里生活的书信，这种生活乃是借着钉十字架而复活的生活。使徒们是新约的执事，他们过着钉十字架的生活，彰显复活的生命，因此他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因为他们已经通过两层幔子，就是帘子与幔子，这就是说他们已经通过了神为着他们的罪而临到基督的审判，也借着基督的死经过了肉体钉十字架的过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和十二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体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里面发动，生却在你们里面发动。保罗天天被交于死地，使复活的生命能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这表示他已通过了裂开的幔子，天天在至圣所里生活。第十一大点，基督是帘子。基督的人性有一面就是由帘子来表征的。四福音书中这个人位所显示描绘并说明的人性乃是一个帘子。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福音书，就会看见基督是帘子，不让所有消极的事物接近神的居所。四福音中所描述基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幅帘子，所有消极的事物、消极的人都隔离在外面。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都被耶稣基督这个人阻挡在外面，因为主耶稣是帘子，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不能进入对神的享受中。每逢罪人接触到主耶稣完美的人性时，他不是被摒弃在外，就是被折服而信服了基督。罪人如果相信他，帘子马上就成了入口，使他能够进入圣所，开始在基督里享受神，并享受基督所赐的丰富。在圣所里，这样一个蒙救赎的罪人可以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光照，并且蒙神的悦纳。这不光是道理，更是我们经历的说明。在经历中我们知道，蒙救赎的罪人可以通过这个帘子进入圣所里，享受神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第十二大点，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信徒在圣所里享受丰富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开始领会幔子后面有更深、更丰富、更高的东西。他也晓得堕落的性情，肉体就是一层阻隔，一层幔子。他虽然丰富地享受了主，可是现在他知道因着这层幔子的阻隔，他还不能摸着更丰富的东西。最终他看见了圣经里面基督的死不光对付他的罪，还对付他的肉体。主的死已经把肉体裂开撕裂了，自然而然这样一位信徒就能借着内住的灵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把他堕落的性情致死。此外，那灵还安排了许多环境把他置于死地，这样他就有通过裂开幔子的经历。一首诗歌的副歌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诗歌第416首。我们唱这些歌词的时候，可能唱得很肤浅，不太了解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要经过裂开的幔子， 里面就需要纳灵的运行，外面也需要环境的配合。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八章中有纳灵又有万事的原因。纳灵与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摆在基督的死里，使我们可以通过裂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完满的享受神。第十三大点，柱子背负着见证。我们曾经一再指出，两层幔子就是帘子与幔子都依附在柱子上，这表示今天入口已经有了，人可以进入对神的享受里面。不错，因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他已经成了入口。可是入口需要柱子来背负这位道成肉身并钉死十字架之基督的见证。若没有这些柱子，这位享受神的入口基督还无法启示给人。这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把自己显给人看。在四福音书里，基督是享受神的入口，但是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120人背负起这位基督的见证。要不是那些信徒在五旬节那天把这位道成肉身并十字架之基督的见证背负起来，基督怎么能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他又要在哪里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是在山上启示，还是在天上的宝座启示？若没有柱子支撑着，他就不能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五旬节那天，那120个人就成为柱子，背负着基督的见证，因此基督就能把他自己启示给罪人。五旬节那天，嫁给主的那3000人都进了神的居所，也就是说都进了对神的享受中。这不光借着基督自己，也是借着那120人。这120人已经连于基督，与基督联合，因此他们与基督是一。为这缘故，五旬节那天信主的那3000人借着基督并借着那120人就能够进入对神的享受。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圣所的经历，也有至圣所的经历。二章、四章所记载凡物公用的生活，乃是在圣所里的生活。使徒行传头几章乃是描述在圣所里享受基督。我们所以能够知道，乃是由于一个事实，有些信徒的肉体就是堕落的性情还没有受对付。比方说行传六章一节说，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信徒们虽然凡物共用，可是他们仍旧会发怨言起纷争。凡物共用不能防止口角与纷争，因此行传六章以后再也没有提到这种共同的生活。因着肉体的缘故，这种凡物共用的生活无法持续下去。此外，使徒行传还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做的事。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留在圣所里，反而退回到外院子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发觉使徒行传暗示有些信徒不仅成为教会入口的柱子，也成为内室的柱子。那些活在圣所里的圣徒借着这些柱子就有路能够进入至圣所。第十四大点，标杆至圣所。保罗所写的书信都以至圣所为标杆。保罗的书信一直想把神的子民从外院子带进至圣所里，更多的时候他想把他们从圣所带进至圣所里。我们举哥林多教会为例子来看，大多数的圣徒还留在外院子里， 只有少数的圣徒在圣所里。在哥林多前后书中，保罗一直努力要借着裂开的幔子钉十字架的基督，把所有的圣徒带进至圣所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是柱子，而基督是裂开的幔子挂在他们的上面。他们不仅是入口的柱子，也是内室的柱子。一方面，他们背负基督做第一层幔子，就是帘子；另一方面，他们背负基督做第二层幔子，就是裂开的幔子。所以，神的选民因着他们，就能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其中享受神。第十五大点，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有一件事很要紧，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我们尤其要看见帐幕也描绘出基督的死。我再说，帐幕中各样物品记载的顺序，不光照着道理，也是照着属灵的经历。两层幔子表示出基督独一的死有两方面，客观的一面与我们的罪有关，主观的一面与我们的肉体有关。有些著者论到基督主观的死，也就是基督替我们死，宾路易师母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福音问题这本书里第81页，尼弟兄回答了一个问题，是论到基督替我们死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有什么区别。他的回答如下：基督为我们死，是说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死了，他死的目的是要救我这个罪人。基督所成功的是为着我这个人，目的是要得着我这个人，是要救我这个人脱离自己。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说基督为我这个罪人的罪死了，目的是要除去我这个人的罪，要叫我这个人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使我的罪得着赦免，并且不再受罪的辖制。一般说来，今天的基督徒只知道基督之死的第一方面，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赦免。他们不太认识基督之死的第二面，就是他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在复活的生命里向他活着。他死的第一面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死的第二面是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宾路易师母有负担一篇又一篇的释放信息，都是论到十字架主观的经历。这样来说，十字架就是说到基督之死主观的一面。宣信弟兄也认识基督之死主观的一面，他有一首诗歌，开头两行是这样写的：我与基督已同定死，十架已将我解释。诗歌第365首。可是不论是宾路易师母论十字架主观经历的书籍，还是宣信弟兄论到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诗歌，今天的基督徒都不重视。这表示许多信徒对基督的死只有肤浅的领会。因此在主的恢复里，主一直带领我们对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在经历上有更深的领会。